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又到了我们每周一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每到冬季，总在北美的小伙伴出行的最高峰期，上学的小朋友经历一年的辛苦，终于迎来了短暂的假期，可以放松心情，出去度个假，为来年的奋斗打好基础。工作的小伙伴更是拼命抓住了这难得的年末、感恩节和圣诞节的小长假，来一场预谋已久的旅行，犒劳自己过去一年的努力和艰辛。那过去的感恩节，你去哪里了呢？是不可免俗的波特兰三日小清新自驾游，还是跨越国界的温哥华吃货之旅，再或者飞去阳光浪漫的加州和阴雨连绵的西雅图说拜拜呢？再或许是冬季东海岸人文之旅，逛逛博物馆，看看展，为这个寒冷的冬日增添一丝丝的温暖。当然，随着大家游玩的范围越来越广，也不乏很多小伙伴凑着这三四天的小长假，为自己计划一场出国旅行。当然，为了吸引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向我们说出他们自己的旅行故事，叶子今天也在这儿抛砖引玉了，请来了自己的小伙伴一起聊一聊过去的感恩节我们去哪里了。叶子去的这个国家有风靡全世界的帕丁顿熊，有世界对贵族最终幻想的唐顿庄园，有福尔摩斯和阿加莎的精妙推理，更有勃朗特三姐妹在萨萨荒野中的娓娓叙述，以及陪伴我们童年成长的哈利波特的魔法时光。怎么样，你猜到了吗？大不列颠的十日是一种浪漫的异域风情的感受。于是我们今天请到了小鹿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叶子一起聊聊过去的十天的浪漫英国之旅。我们先请小鹿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好，大家好，我是小鹿，现在在西雅图工作，然后因为刚好跟叶子是朋友，所以有机会感恩节的时候一块去英国玩了一趟，然后在这里可以给大家一些去英国的小建议和英国的感受。
当然一般来说我们会问为什么要去英国呢，其实这个问题可以由我本人自己来回答。有一天特别无聊的时候，在网上搜索机票，然后突然间发现到英国的机票特别特别便宜，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只有400还是500刀吧，
300多吧，
三四百刀的样子，特别神奇。因为一般感觉像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想飞到这样的地方，应该可能机票都要过万了，然后瞬间看到三四百的机票，就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冲动。其实当时我们都没有查过，比如说英国签证应该怎么做，或者说都没有去了解特别多的一些信息，就直接先把这个低价机票给抢了。
但是订完机票之后还是有做一些小功课，然后确定了我们签证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在24小时的范围之内就没有把票退了。
对，其实当时有个小插曲，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并不是只想去英国，其实还想去冰岛看看的，因为冰岛毕竟是去年被孤独星球评为全世界十佳旅行地吧，而且好多人一辈子都抱有一辈子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但是当时我们就是第一次订机票的时候，应该是在冰岛，可能是停了4-5天这样，
可能是，
对，然后整个旅行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后来发现这个冰岛的申根签还真的是挺麻烦的，估计就是不好办，所以我们后来又退了之前的这张机票，改成了现在飞英国的这张机票，但是还是会在就是往返过程中各在冰岛停留2到3个小时吧。
转一个机这样。
对，冰岛航空呢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航空，它虽然不是真正的廉价航空，但是提供的很多服务让我们的小鹿来跟我们说一下吧。
就是比如它check in 的行李只能托运一件行李，然后一个登机箱还有行李限重，大概有10千克的限重吧，然后查的还是挺严的。另外一个就是虽然是长途旅行，但是他们飞机上不提供餐食，就如果你饿了的话就要自己买一些吃的这样子。
对，好像这也是第一次这种长途飞机上面
对
不提供。但是它的很神奇一点，它的那个 机上的那个就是无线网络还挺便宜的。一般的话，比如说我们回国或者怎么样，一个无线网络可能要三四十美金。但是我当时虽然我没有买它那个服务，但是我看了一下它挺便宜的，折合成美金可能7-8块钱。
嗯，好像是。
就所以说，但是它会提供，我记得它提供了一瓶矿泉水是吗？还有一些饮料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是喝的。
对，所以说这样的，就是这种价位的机票，大家心里是要做好准备的。就是尽量比如说自己携带一些吃的，然后行李上面也要多注意一些。我记得他如果好像托运一件行李的话要95美金，都已经占到他机票的1/3了，还真的是挺贵的。那么讲完了这个为什么去英国之后，我们不可免俗的要来聊一个问题，就是到了这个签证问题，对吧？那下面请让小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英国签证具体该怎么办。
英国签证比较方便，是它现在已经有网申系统，然后大概在网上填一个表，然后上传它需要的文件，比如说什么财产证明啊，然后你的现在的居住证明这些，还有账单证明你的地址什么的，基本上就可以了。然后等他们那边通过你的申请之后，然后你再把护照寄到纽约，对吧？然后大概比较神奇的是他一天就通过了我们的那个护照申请，然后就打印好了签证，第二天就给我们寄回来了，所以整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对，我记得当时我们办签证的时候还特别紧张，因为这种欧洲签证包括英国签证，他们都是只能在你出发日期前的3个月之内办的。然后我们当时还想着，哎呀，一定要卡着这个时间点去办，不然怕到时候办不下来怎么的。结果当我们护照一寄过去，隔天就给我们寄回来了。然后但是好像很多以前的小伙伴在网上写的一些攻略跟帖子也写着可能要1-2个月、2-3个月之类的，所以说可能不知道我们是这次比较幸运呢，还是最近英国大使馆确实是叫整一个效率提高了。对，叶子想在这里补充一点，其实因为当时我们是3个小伙伴一起去嘛，然后我第一个填了这个网申系统，其实他的网申系统要求东西还挺多的。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是他需要把你住宿的所有酒店都要填上，
就是让你打印一张行程表。
对，整个行程表都要打完。然后而且他特别有趣的是你要自己解释一下，就是你为什么想去英国，还是你的一个原因吧大概。然后但是它是有限字数的，然后可能是100个词还是200个词之内。我本来洋洋洒洒写了一大段，还在上面慷慨激昂的写上了对哈利波特很感兴趣，就像我之前讲的开场白一样，讲了各种英剧里面的故事，结果发现一粘贴到它那个模板里面字数就超了。
其实好像也不是必须的，
不是必须的，
大概填一填就好了。
就我觉得还是挺欢迎大家去旅行的。好，那么讲完了这个英国签证之后，我们很快拿到签证之后，我们就开始定具体的行程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小鹿就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几乎把我们整个行程就是都安排下来了。那么我们先请他来跟我们讲一讲大概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吧。
先是叶子发现了行程助手这个 app， 好像是跟马蜂窝还是穷游网
对
快出的一个 app， 然后它在上面你可以把你每天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列出来，然后你可以在上面看到每个景点之间的距离啊，然后你把你当天要去的景点输入进去之后，它会给你优化一下该走一个怎么样的路线会比较节省时间，然后对于每一个景点它还会给你提供他们的开放时间和他们的官网，这样查起来就比较方便。但是要注意一点是他们提供的信息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就是你当天去的时候最好还是自己查一下网站上提供的信息，确认一下他们的开放时间之类会比较靠谱一点。但这个 app 就是还是挺好用的。
对，这个 app 在中文这个界就专门为国人就是准备的这个领域，我觉得算是挺具有独一无二性的。因为可能在就是 Google 也会出这个业务，但是英文版的，所以不太一样。而且就是小鹿讲到了其中的一些功能，因为我最近又在 plan 其他的一些行程嘛，所以我又深度使用了一下。我想在这儿补充两点，就是第一个，它这个规划，刚才小鹿提到了一个可以有一个距离优化的概念。它详细来讲就是比如说你住在，你可以添加它有不同的类型，酒店住宿，然后什么吃饭， 然后还有它叫做美食，还有购物类的，还有景点类的，然后还有什么活动类的各种类别，然后你可以进行筛选。然后大部分的就是景点包括吃饭的地方，因为有很多用户量嘛，它基本上已经全部都添加了。而且它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它写着20%多的人，就比如说去过这个地方，或者20%多的人使用了这个业务。如果对于很多很多就是自己很迷茫的人来说，他看到这个比例，看到上面的那个评价数，可能心中就有数这个地方该不该去了。而且他很多都是因为他是跟穷游网合作嘛，他是把穷游里面的一些帖子里面的信息直接就拿了过来，所以你可以连接到他其他的信息，就也比较有完整性。然后它这个行程优化呢，是比如说它可以对你整个行程进行优化，也可以对你的当天进行优化。当天优化的时候，你选一个起始点跟一个就是你今天结束的行程，一般可能是你的那个今天晚上住宿的地方，然后你点那个一键优化，它就会根据最短路径的算法可能然后给你算出来。并且每一个景点它内部设了这个景点大概浏览需要的时间，所以它也可以计算出你走完今天的行程大概需要多少时间。所以说可能并不是非常准确，因为就比如说有些人他去一个小小的景点他其实就可以看一整天，有的人去一个很大的景点却只看几个小时，这种都是存在的，但是能给大家一个大致上的感受吧。对，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比如说你拿着这个行程助手这个 app， 然后你站在某一个，比如说你就在英国某一个地方，它会根据距离你现在的一些距离看出你旁边的景点在你附近大概有多远。其实这样子的话，比如说有一些你并没有在你原来的计划当中，但是你刚好到了那儿，你看看附近有这个景点，那你也可以去走一走。但是就像我们小鹿说的，它的其实有些信息还挺不准确的，
就是比如它很多景点是按季节开放，然后它上面可能会提供你一些季节性的时间，但是由于这些景点的时间也比较随机，比如说天黑的比较早的话，他们开放时间就会更早一点关门，然后你可能就要去网站上确认一下它是不是开放的，或者是就是说能让你进去的时间和它关门的时间不是同一个时间，所以就自己多查一查会比较保险一点。
对，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应该是连续遭了几个坑。先是第一天到的时候，我们去了一个全世界闻名的景点叫做巨石阵，然后结果连巨石阵的影子估计也是没看到。
开车经过的时候扫了一眼。
扫了一眼，对，它就是好像是5点钟关门，但是
5点钟关门，但是
但它4点钟就不让进了。对，还有我们去了那个我们去了大教堂什么之类的，也是就是它的关门时间跟它截止进入的时间都是不一致的，所以这些信息还希望大家如果要去英国的话，特别是在冬季在白昼时间这么短的时候去英国的话，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它的开关门的时间。
对，官网上面会比较准确靠谱一点。
所以说这个前期做这个行程攻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嗯，所以说如果是多个人一起出行的话，一定要多多体谅的小伙伴，因为官网这样一个个查，其实对于就是一般不太熟悉这些界面的或者怎么样，其实还真的是挺难挺难找的。当然讲到英国呢，一般大家肯定先会讲到伦敦，但是我们这次10天的计划其实不仅仅包括伦敦，那么就让小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除了伦敦之外还去了哪些地方。
我们本来打算是先来一个就是开车旅行这样子，因为听说英国的一些小镇乡村风光比较好，所以我们最开始的计划是巴斯约克还有英国湖区爱丁堡苏格兰全来去一趟，最后再回伦敦玩。最后发现感觉好像这样的时间有点赶，
对，那样子我们也只计划了10天的时间。
对对对，
而且当时用那个行程助手就是叫
强行安排了
10天的旅行计划，后来也是小鹿提出来说觉得可能太赶了，于是我们就把爱丁堡跟湖区那条线给去掉了，原以为这应该是一个
轻松
的路程，结果是怎么样？
但确实其实还是挺赶的，因为我们感觉因为本来英国天黑的早，然后我们刚开始几天一直在下雨，然后又要赶路，然后最主要是因为 我们还不太熟悉那边开车的方式，他们是右舵开车，所以就感觉每天大部分时间可能都花在赶路上面，每天在那些小镇参观的时间其实也不是很多，所以整体下来就会比较赶的样子。
小卢在这里讲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开车。那么在正式讲这些开车的神奇遭遇之前呢，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先来讲一讲这个租车的问题。其实很多人去英国可能因为它是右舵行驶，然后如果在对自己的车技不是非常充分自信的情况下，一般人不会选择开车，会选择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叫做坐火车旅行。其实这个我们之前也大致的了解过，其实很多人去英国的时候都会坐火车旅行，而且欧洲嘛，铁路线路是非常发达的，所以说朋友们如果不想开车的话，其实坐火车也是挺方便的。但是我们当时一方面考虑到了一个价格的问题，另一方面考虑到了我们的行李的问题，因为我们三个人每个人都带了一两只行李嘛，这样子如果老是在火车上奔波，可能花太多的时间在路上了。
嗯，
所以说我们就租了个车。租车这个事情呢是我做的，但是我当时就有点不太走心了，我就直接打开了最通常用的一些 APP， 然后输入了时间地点之后，选择了第一个下单，然后把那个确认表打出来，我就把这个事情给忘了。然后结果我们那天到了西索留机场之后，就出现了非常尴尬的一幕。我们发现我们订的那个租车公司，这个公司叫做 EasyRent， 这个公司呢它居然不在机场里面，
然后也没有明确的指示告诉你应该去哪里找这个租车公司。
对，后来在手机里翻了好久好久的邮件，终于找到他来给我们了一条线路，让我们去某一个
搭一个某个线路的巴士吧，还是那种酒店的接驳巴士，最后他就会带你去到那个租车公司。
但这一路也非常的坎坷，
等巴士就等了很久，然后他中间还要在很多酒店就是上下接送客人啊，最后大概是最后才到了我们那个租车公司把我们放下这样子。
可能就是因为前面的就是去租车公司的路程太艰辛了，所以导致后面还算是有一点小小的幸运发生吧。这个租车公司其实服务还可以，总的来说，
对对对，
小哥很健谈，服务也还可以。然后当时特别有趣的，叶子是属于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类型，所以说当时我们是因为要赶着那天去看看巨石阵嘛，这是我们初步的计划。于是，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我们预定的那个车型它居然就没有了。这也体现了小的租车公司的问题，
就是感觉车型很随机，他当天如果有人还了哪个车回来，然后你刚好觉得这个车你能开，你可能就把他们还回来的这个车开走了这样子。
所以他提供给我们的第一辆车其实是一辆特别特别大的那种
面包车，
面包车。然后后来的时候非常幸运，在我们非常纠结的时候，他有一辆正常车型的 SUV， 他就回来了，
回来了。
对，所以我们就开着那辆 SUV 出发了。然后为什么说这个公司服务还行而且就是非常随意呢？因为它可砍价的空间真的是非常大。
对对，
我们其实当时订的应该是一个就是舒适经济型的一个小车吧，然后我们都还在担心装不装得下我们三个人的行李，但是因为它当时没有我们那个车型，它就直接从一个舒适型小车给我们
升
级了三四档，感觉升级到了一个比较舒适型的一个 SUV 吧。
而且最后那个 SUV 好像是自带导航还是高配的，还有什么倒车雷达那种很多配置的感觉。
对，所以感觉小哥非常的随意，而且他那个他每天不是因为这回是右舵行驶嘛，总感觉心里面不太安心，所以说想着买个全保。
嗯，
然后他全保也直接给我们差不多是打了一个七折还是六折的。然后小哥也是就是非常的开心，感觉就是这个做生意的态度非常好。
对
对，而且后来还跟我们说，如果我们觉得满意的话，可以给他们一个好的 review， 就是感觉这家公司的店员感觉
还是
服务态度挺好的。而且就是他前期扣的我们一些押金什么之类的，在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回来一个礼拜了，也没有说后续有再扣钱什么之类的，说明这个公司应该还挺靠谱的。
嗯，
那么我们讲完了租车，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我们正式的行程了。在开始正式行程之前，我们先进一个整点报时，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再和小鹿来聊聊我们的故事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 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又到了我们每周一的人在旅途栏目，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请到了今天的嘉宾，我的朋友小鹿，来跟大家聊一聊过去一个礼拜前我们三个人去英国的一个旅行故事。那么在之前我们已经讲到了租车的部分，租完车之后，接下来当然是艰巨的又多开车。那么让小鹿先来给我们吐槽吐槽他的感受吧。
好，因为英国开车跟美国是相反的，他们的我们是在这边是在右道行驶，然后他们在那边是左边行驶，但他们的方向盘是叫右舵，然后所以说对向来车是在你的右方，然后你在开车的时候，因为总感觉对向的车可能要撞向自己，就很容易往左偏。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们有很多个圆环，就是进出口圆环这个问题。然后一个圆环大概有3-4个、4-5个入口和出口，那我们转着转着就很容易转晕了，也搞不清哪个进哪个出，所以刚开始开的还是挺混乱的。
我特别想在这里吐槽一点，我记得我因为我是取了车之后先开始开的嘛，
然后开到那个圆环的时候，我记得我已经忘了我开到哪一个圆环的时候，他们的车速实在是太快了。我不知道英国人为什么要开这么快的车，他们真的不害怕吗？进那个圆环，
对，
然后我居然就在里面多转了一圈，因为实在是不敢出来，就是每一次出来就感觉好像别人迎面要撞上你。然后在刚开车的时候老被别人逼，因为动作又慢又分不清要从哪个口出，就感觉非常非常的尴尬。而且英国的道路我感觉特别的窄，
对，而且感觉他们开车也其实挺没有耐心的，就如果你开得慢的话就直接贴着你的后车尾想要就是让你赶紧往前开的这种感觉。
而且因为是右舵行驶嘛，然后你总是怕撞到右边的人，然后不自觉的整个车会往左边偏。而且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那天第一天开到巴斯去的时候下着个大雨，然后完了之后天特别黑，然后当时刚拿车也没有多久，一点车感都没有。然后之前下午的时候开车是纯粹看着后视镜里面自己的车处于一个什么位置，结果到了晚上后视镜也看不清了，一种愣开，现在想想都觉得有点害怕，就是其实还挺危险的当时这种感觉。而且讲到开车，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停车的问题。其实总的来说感觉英国停车也没有那么容易，
他们就比较像西雅图downtown那边的那种小的付费停车场的这种感觉，但他们那边停车场叫做 car park， 然后我们也是在查地图的时候才发现停车场是叫这种名字。但是付钱的方式跟这边倒差不到哪里去，也是要么是投硬币或者是可以刷卡都是可以的。
对，然后它有，而且我觉得英国是有挺多摄像头的，不知道它那个摄像头有没有用，但是摄像头倒是装了挺多的。
对，他们高速上的摄像头装的挺多，但他们会给你放一个大大的牌子，上面写着限速多少，然后但是有的时候是开着灯，有的时候是关着灯，所以也不太确定它到底是什么时候。
对，我之所以会产生一种他们的摄像头是没有用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开得很快了，但是我发现路上的所有人都比我开的还要快，我就内心就非常的迷茫，不知道他们是有摄像头呢不太怕，还是这个摄像头压根就没有什么作用呢？
也有可能他们熟练的掌握了哪些地方有摄像头哪些地方。
对，那说明他们可能是有一种就是类似于国内的电子狗业务。
嗯，
而且就是他们的超车也是在右车道的，所以很多东西都不太一样。所以说如果朋友们要选择去英国自驾的话，其实还是需要谨慎小心，一定要有个好的副驾帮你好好的看着。好了，那我们先来请小鹿给我们介绍我们到英国在伦敦取了车之后到达的第一站吧。
对，我们当天晚上就赶到了巴斯，然后我们入住的是就是英国乡村比较特别的一个住的地方，他们叫做 B&B， 不像美国叫 Airbnb， 他们这个 B&B 呢就是叫做Bed and Breakfast， 就是提供床和早餐的这种，就是也是像有一个人出租自己的房子里面的房间给大家，然后给大家提供床和早餐，就比较有特点的感觉。
但是第一天住的那个女主人给我印象还挺深刻的，
对对对对，
就是特别优雅的英国老太太。
对，
然后她从事什么职业的我倒没问，但是她的丈夫是一名职业的高尔夫选手。然后整个家里面其实被他们装点的也
挺
有氛围
的，
对，但是那个地方距离就是、
哦、
距离城中稍微有点远，
比较偏。
其实当时我们一路开到那儿的时候就内心越开越慌，在想这地方怎么可能是有人的呢。但巴斯总的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城市吧。
嗯，对，我们当天还预约了一个就是晚餐，是据说是那边最老的，还是
最老的建筑
一个建筑。
对，然后这里又要提到一个开门时间的问题，那个餐厅其实是开到很晚的，但是那个餐厅它的地底下其实是有一个博物馆的，因为那个餐厅是巴斯最古老的一个建筑，它这个博物馆里面可能是收藏一些东西。但那个博物馆好像只开到下午4点，但我们去的时候都已经7、8点了，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很多时候就没有了解清楚它的一个开门的时间，所以错过了很多东西，其实还留下了一些遗憾的。那餐厅呢，小鹿觉得怎么样？
吃的还是挺不错的，他们有点像这边的那个 clam chowder， 就是面包里面盛着，但它不是盛 chowder， 是盛牛肉炖的牛肉酱吧，然后味道还有点偏中式跟西式结合的感觉，还是挺好吃的。
对，他那个面包挺好吃的，是算他们那的一大特色。
对对，
而且那天我们就是非常偶然的点了一款玫瑰型的饮料吧，
啊、玫瑰。嗯，气泡水还是
气泡水，那个味道挺不错，据说什么 H Mart 也有的卖，
嗯，
然后其实可以以后多尝试尝试。然后嗯，在那儿的那天晚上，我们其实本来安排是打算去浴场做个按摩什么之类的，放松一下自我，结果再一次遗憾又出现了，我们又没有查清楚具体的开门时间，所以在我们在那儿的时候，虽然说这个浴场还开着门，但是问题是他最后一批就是允许入内的时间已经错过了。对，所以说再次在这儿提醒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关注好这些开关门的时间。那么巴斯我们还去了哪儿呢？
然后我们第二天就去了巴斯，叫巴斯浴场，但它里面的东西还是挺丰富的，他们还会提供语音导览，如果你要一个一个看过来的话，可能就还会挺花时间，所以就看自己是想大致看一看呢，还是仔细看一看，看一看时间这样子。但他那边有个比较特别的是，他们提供他那个浴场里面的温泉水给你喝，然后应该是带一股硫磺的味道还是汗水的味道，我也说不清楚了。
对，我们当时我们一起同行的另外一个朋友，在我们站在一个小角落的时候，特别兴奋地跑过来跟我们讲说，来来来来，我发现这儿有个特别有特色的事情。然后我们说啥呀，然后他说你知道吗，这儿可以喝他那个洗澡水。当时我内心一惊，然后发现好多人都去那儿，我们于是也去那儿尝一尝。但我觉得那些应该是经过了特殊的处理，
对对，
可以
用的，因为是透明的，就跟，
但是那个味道真的很难忘怀。
我们那个朋友喝完之后感觉后来一直都
一整天都不太
舒服的样子。
对，挺有趣的。那小鹿觉得巴斯这个，对巴斯这个城市的感觉怎么样？
巴斯给你第一眼就是建筑风格就是跟我们常年待在美国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还会比较震撼的样子。然后我们那天也还好没有下雨，所以整体来说风景还是挺好的，就是天有点阴。
哦，对，当时我记得他那边有那个叫什么新月光、
环形广场，
环形广场什么建筑风格还是不错的，然后整个街道充斥着一种比如说古朴古老的味道、其实还是跟自己期待的英国小镇的感觉是比较接近的。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听当地人说英语，因为说英国乡村人的英音是自带一种口音的，
对对对，
所以感觉还比较好玩，然后跟看那些老的英剧有一种就
有迷之的融入感，
对对
对对，挺有趣的。那么其实我们就在巴斯待了短短的一小会儿，然后因为我们要去下一站我们的约克去赶一个下午茶，所以说没有办法，我们又继续前行了。所以说其实每一站都没有停留很多的时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的就是走马观花式的一个旅行。
对，
但是我们现在请小鹿来跟我们聊聊我们的下一站吧，这个 Batis 真的是有故事可以聊了。
我们本来是打算在巴斯的当天下午赶到那个约克去喝一个下午茶，然后因为我们在浴场花的时间比较多，所以应该就赶不上下午的那个下午茶。然后我们当时因为开车还要开4个小时，但我们预约的下午茶时间是大概是下午2-3点，然后很遗憾就赶不上了，所以最后只能打电话看看能不能重新预约。但比较幸运的是他们第二天中午就有一个时间可以给我们预约，所以还好也没有错过这个英国比较特别的这个下午茶。然后最后我们就开了大概4个小时的车赶到了约克，等于就住了一晚上这样子。
对吧，这就是真吃货的表现，来回就要8个小时为了去喝一个下午茶。但这个下午茶怎么说呢，非常的有趣，我觉得还是让小鹿先来讲讲他的感受吧。
就是就应该是比较英国比较典型的必须经历的一个项目之一，但是真的说好不好吃呢，可能大概就是感受一下那个氛围。我们去的这个 Batis 它分了两种，一个是他们常规的咖啡，还有一个是专门喝下午茶的一个在楼上的一个分出来的场所。然后专门喝下午茶那个呢，他们就是会提供什么钢琴演奏呀，然后还有服务员的服务会比较好一些，然后你们就可以有一些特别的感受。但如果错过了预定这个下午茶也没有关系，如果想尝一尝的话，我觉得在他们常规的咖啡也是可以直接就不需要预定，可以直接在门口排队进入的，然后 吃的餐食可能类似，但是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对，这个 Batis 呢名气非常非常的大，但是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来讲，你说要有多好吃，其实
没有很好吃，
没有带感觉到。但是有一点非常神奇，它最下面一盘的三明治居然是可以续的。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下午茶也可以续，好像下午茶这个逼格突然间它就降低了那么一点点，还是挺有趣的。而且其实服务各方面还是挺贴心挺好的，
然后可以选的茶的种类也很多，然后他还会说如果你尝试完了一种茶还可以再换另外一种茶，如果你想要继续试的话。
对，当然约克除了有世界上最早最有名的 Batis 下午茶之外，它其实还有另外两个点是深深吸引着大家的。第一个当然是哈利波特拍摄点之一的肉铺街，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对角巷。
对对，然后我们也是第二天在那边我们前一天晚上踩好了点，然后因为为了节省时间，所以第二天就直接奔到那边去逛一逛拍拍照什么的。然后他们这边还开了一些比较有特点的小店铺，有的装饰还挺漂亮的。
但是我非常怀疑那个哈利波特是不是到底在那儿拍的，因为我们后来去参观了一个哈利波特工作室，发现那个肉铺街好像被差不多移到了一个室内，所以说可能是以这个为原型，可能也真的是在这里拍的，这样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我觉得对于哈利波特的粉丝来讲，这绝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地方。那么约克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两个地方之外，我们当然还去了非常有名的约克大教堂。约克大教堂的部分呢，在我们的广告之后，我们再听小鹿娓娓道来吧。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你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42598803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在晚间10:20的时候，欢迎您继续跟我们来聊聊我们的英国之旅。我们刚才讲到了约克，大家都说约克的历史就是英格兰的历史，所以说约克大教堂作为哥特式建筑的典型代表，也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小鹿觉得约克大教堂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
我本人其实是对这些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就听说比较出名，然后他们还有给我们提供一个买了票就给我们提供一个人工讲解的一个导览，然后他会给你介绍里面的玻璃窗上有什么故事呀，然后还有这些教堂的顶部有哪经历过哪些事情，据说还发生过火灾，然后他们就是带你整个走了一遍教堂里面的各个地方，还讲解的还挺清楚的，所以对整体这些历史啊或者是教堂的本身是怎么建造的呀、是还是有一个挺好的了解的这样。
对，那个可能是因为是我们第一在英国这一次旅行当中第一个去看的教堂，所以说也比较走心，然后真的看得比较仔细，然后也拍拍照，然后看一看，然后非常认真的去听他的讲解。而且我觉得就那个阿姨讲的确实也挺不错的，而且他因为这种哥特式建筑它特别的高嘛，它哥特式他们这种更主要的文化就是越高离上帝越近的这种感觉，所以说整个教堂真的是非常宏伟。相比于我们之后看到的一些教堂，有一种就是之后看到有一种索然无味的感觉很多。 所以说约克其实还是一个蛮值得造访的地方、
嗯、
而且据说约克是什么英国最美的乡村。
整体建筑风格还可以，但是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天气不
是很好，天气不太对，时间不太对、
就是、那些建筑还挺好看，但是基本上外面天不是下着小雨就是阴的，所以如果是在我觉得比较推荐夏天或者是春天这样天气比较好的时间去，冬天的话如果大家想去感受一下英国的冬天可以去试一试。
对，所以对于国人来说有两所大学，英国的有两所大学肯定是最著名的，一个是牛津，一个是剑桥。当然作为莘莘学子对吧，我们也不能免俗这两个地方。于是在离开了约克之后，我们的下一站就到了剑桥。我因为我跟小鹿是好朋友嘛，所以我也知道他确实是，我觉得此行当中剑桥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对吧。
对，剑桥整体就给人一种非常宁静然后比较有学术气息吧，然后就不会像别的小镇那么拥挤，然后可能整体的建筑也会大气很多。最主要是我们在校园里面参观有他那个康河撑船的项目，然后最比较巧的是我们那个撑船的小哥非常的给力，讲解得很清楚，所以整体游下来感觉就比之前的两天会感觉好很多。
对，虽然那小哥确实是讲解的非常详细，但是其实我也没怎么走心的听但是我觉得那小哥挺辛苦的，而且我们来来往往看了很多其他的撑船嘛，就感觉好像没有人在讲解。
对对，
只有给我们撑船那个小哥他讲的非常的详细之类的。
比较有意思的是还是他这个是临时在学校门口把我们拉过去，他上面写了一个 trip advisor 推荐，然后那个领头的人还是说从北京读过
工业大学
的，然后直接用中文跟我们交流，我们都最开始都懵了一下。
对，而且非常巧的是我们后来因为我们是比较早过去，然后我们在那里预定了他的一个行程，然后他说让我们晚一些时候再过去，到那边直接去码头碰面。那后来我们去碰面的时候有一个人领我们过去，也非常巧那个女生居然也是西雅图来的、
哦、
她在西雅图就是从小在这边长大，然后前段时间的时候听说英国有这样的就是组织大家划划船，然后讲解，她挺感兴趣的，所以她就到英国去生活了。所以说这世界上总是有很多人就是听到了就有趣的故事，他就会去实践，然后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其实这样说走就走，然后比较任性比较浪漫，其实也挺好的。那个小姐姐看上去就过得感觉特别的幸福
自在。
对，那么剑桥我们走完之后，我们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小小的购物，因为在距离在剑桥跟牛津中间有一站叫做比斯特购物村，因为比斯特购物村应该也是欧洲前十大的购物村吧，比较大。然后那先让小鹿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传授一些小的 tips 给大家吧。
哦，对，我们是到了之后先去他们的那个服务中心，然后发现银联卡可以打9折，然后只要出示这张银联卡，他们就会给你提供打折的优惠券，但是一张卡只能领一张优惠券。如果你们想要分开逛的话，可能大家各自提供多几张卡就可以多拿几张优惠券，然后用起来会比较方便一点，因为它每张卡在每个店只能使用一次。然后其实在这个购物村的品牌还是挺多的，但是这个优惠券能使用的店也是有限，所以大家就看情况了。
对，而且有些牌子是根本不能用，有些牌子是部分类别可以用。总的来说就是你需要在每一站都问一问，哎，你可不可以使用这个服务。
对，
然后总的来说品牌挺齐全，然后货物也挺多的。但是我们那天遇到了一个特别特别让我们觉得很尴尬的事情，就是我们去一家鞋子店里面买鞋子，然后这个价格呢对于美国的价格来说真的是优惠的不得了，于是我跟我的小伙伴执意都要买一双。但是这家店发生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他们的刷卡机坏了，就只能用现金，但是我们身上也不可能带这么多现金，于是我们就各种去取钱。然后结果这个业绩使用的这个银行卡公司呢也真的是非常认真负责，即使在我跟他们通过话了之后，他们也坚决不让我从这个 ATM 机上取出更多的钱。然后我的小伙伴是更机智，就直接跟那儿退税的，就是这个中国人直接就换了英镑出来。所以说
这样的损失可能就
损失还挺大的， 所以说我们要在这里就顺便聊一聊这个在英国怎么样取现金，或者说怎么准备现金应该是最划算的。
对，就感觉在离境美国之前可能在银行换的话汇率会比较划算，我们当时就没有时间换，就直接在机场，到了那边的机场之后换，但是汇率就非常的低，大概$200只换了100多出头，
一百出头吧，对，
然后可能就很多
手续费
汇率就很差这样子。
对，所以说这个逛街购物嘛，其实除了我们刚刚讲到这些小 tips 之外，它其实真的一个非常耗神的活动。
对对，
所以说一定要记得带一点干粮，如果你不想浪费时间在吃饭这件事情上的话。那么离开了比斯特购物村之后，我们下一站去哪里呢？由你来揭晓这个答案吧。
我们接下来就去了另外一个学校牛津。
那相对于牛津，你觉得相对于剑桥，你觉得牛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就感觉牛津小很多，然后整体就有种缩小版的感觉，然后没有剑桥逛起来那么自在舒心，但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时间比较赶，只能匆匆的看一看，就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感觉。
而且牛津其实有很多的就是学校的名，就是学院的名字或者是什么样都是跟剑桥是一致的，比如说什么三一学院啦，然后国王学院这样的都是就是相似的名字，然后但是这个景色差的真的是真的是有点多。
所以如果两个要选一个的话，从我们这次经历来看的话，可能会比较推荐剑桥一点。
对，而且我们的行程经历到这第五天的时候，我们另外一个小伙伴实在是忍不住了，没有网吃不消，去买一张电话卡，但是这个事情非常的遗憾跟尴尬，就是他这张电话卡当时应该是$10买的吧，可能是
10磅还是9磅，
对，折合成美金也就十几二十块钱可能是，但是问题是他后来现在回来发现信用卡公司多收了他$90，
对，然后就需要去 argue 之类的东西，就比较麻烦。
对，所以建议听众朋友们在这个手机卡的问题上，一定要在去之前就了解好一个对你来说最优惠、对你来说最划算的一个业务来使用、来选择使用。但是这个电话卡也非常的尴尬，像我用的是 T-Mobile 呢，就是在我们电台旁边啊，这也算是一个小总部了。但是它的这个信号在英国真的是
特别差，
特别差。对，基本上除了刷刷微信，转了无数个圈之后能刷出来之外，其他的就跟断了网一样。
对，大家比较好的一点是，你们加入了 Family Plan 之后就不需要再交额外的钱，就可以在国外使用。但我用的是 ATT， 然后每天如果你想要开始用的话，每天就是它以24小时来计时，然后你开始用之后，它就算24小时，一天10刀。但比较好的就是信号比较好，基本上在大部分地方都有覆盖的感觉。
对，所以听众朋友们要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电话卡的问题。好啦，讲完了前面我们这一圈的周边游，我们终于要来到今天的重中之重，那么就是伦敦。曾经有人说，如果你厌倦了伦敦的话，你就厌倦了这个世界的生活，这算是出现在每一篇游记里面的开篇的话，所以我也用在了这儿呢。那小鹿觉得这句话适合伦敦这个地方吗？
嗯，跟美国还是感觉很不一样的。
对，比如说在哪？
嗯，毕竟还是时尚化的大都市，然后整体建筑再配上他们时尚的感觉，就非常的，就有种不知道是碰撞呢还是特别的感觉吧。
那我们做另外一个对比吧，你觉得伦敦跟纽约相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可能因为纽约我也待的时间不太长，然后去纽约的时候天气也不是很好，所以整体对伦敦的印象会好很多。比较幸运的是，我们在伦敦待的这四五天的时间基本上都是每天都是天晴有出太阳，可能就阴天了一小会儿，但整体天气都是特别好的。
对，回来跟别人讲我们在伦敦经历了5天大晴天，感觉都没有人信，因为这个11月的天气真的是我觉得算是一种恩赐吧，可能是，不然每天出去如果都是下雨的话，感觉真的
玩起来就会更辛苦，
真的挺麻烦的。所以说其实伦敦，我们先去伦敦的郊区，去了一个地方叫哈利波特工作室。
对，
这个哈利波特工作室呢是华纳兄弟他们就是 拍摄这个的时候，把当时的道具还有服装还有其他的一些布景什么的就原封不动的保存下来，然后给哈利波特迷开了这样一个工作室。小鹿觉得怎么样？
如果想要对哈利波特的拍摄背景呀还有这些想要有了解的话，可以去逛一逛，但整体就感觉是一些知识性的学习，或者说是给你感受一下那些特别的道具是怎么样的。但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去环球影城的游玩，对于想要游客来说可能会比较喜欢一点。
嗯，对，它其实就是我觉得是看东西比较多，
对对对，
实际体验的项目比较
小，
但是哎，里面有两样东西挺好吃的，印象当中
黄油、
这个、黄油
啤酒和黄油冰淇淋，
特别是那个冰淇淋。
对对对，
因为黄油啤酒其实在那个环球影城这边也是有的，但是冰淇淋就可能算那儿独一无二的东西了、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尝一尝。那么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们也不可能把伦敦的方方面面都讲到，但是我们就等于来做一个快问快答吧。我想问问小鹿最喜欢的这个伦敦的地方在哪？
我们比较巧的是刚好是在感恩节和圣诞节附近去的伦敦，所以他们就有提前的圣诞点灯活动，很多街都装饰了比较漂亮的彩灯啊，然后再加上配上他们的红色巴士，晚上去看的时候真的是特别漂亮。
对，有一种国际大都市的感觉。
对， 对，
对吧。那么这是最喜欢的景点，那么比如说因为这个季节性比较强，有没有不是季节性那么强的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我们还有去看伦敦塔桥，这个塔桥呢加上配上天气好，再配上他们这个塔桥的整体的感觉就是比较宏伟壮阔，然后还是挺好看的。比较巧的是我们在去塔桥的路上经过了一个礼品店，这个礼品店的感觉里面的小礼品都设计的非常的有趣，然后特别好逛，我们都差点因为逛得太入迷耽误了去看景点的时间。
对，塔桥算是就是只要是放跟伦敦有关的东西可能这都会出现，是地标式的建筑，所以说真的是名不虚传吧，大家感觉都挺满意的。这个讲起这个礼品店呢，我还是挺佩服英国人民的，我觉得英国的礼品店真的都好好逛，无论是哪一个美术馆、博物馆，或者说哪一个街边小镇，他们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伴手礼。
对，而且感觉质量都还挺好的。
对，质量挺好的。那么讲完了最喜欢，那有没有最失望呢？
对于我来说比较失望的可能就是国家美术馆了。可能本来我也不是一个艺术爱好者，但是跟想象当中还是不太一样，因为在逛国家美术馆的时候感觉他们画的集中都是在讲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故事，就是这些宗教的
宗教色彩比较浓，
比较浓重。所以但是叶子和我们另外一个小伙伴就逛得很开心了，他们还挺喜欢的。
对，叶子其实此行比较期待的是这个国家美术馆，因为这里面有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画家伦勃朗，然后他在34岁的时候的自画像也放在那儿。哎，我在那儿坐了好久，就觉得亲眼看见大师的作品真的是一种非同一般的感觉，而且那一屋子全是伦勃朗，然后所以对我来说还挺喜欢的。但是确实我也觉得它的宗教色彩有一些浓，然后它里面其他画家像莫奈有一些，然后像那个梵高也有一些，总的来说精品不多吧，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这又是一个免费的景点，我觉得可以去参观参观。而且这里有一个小的 tips， 就是我们其实周五晚上去的吧。
对，他们周五晚上开的比较晚，大概是9点闭馆，所以如果想要去参观博物馆的话可以集中在周五当天去，就会时间比较充足。
对，而且冬季的伦敦因为天黑得特别早，其实户外活动并不是特别适合，我觉得到晚上逛逛街然后
看
看
博
物
馆
吃吃饭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
对，
但是对于逛街来说，周天的时候这个伦敦大部分的地方开门的非常晚，关
门
的非常
早，
也不是特别适合逛街，所以大家可以把综合把这些时间的因素都考虑进去，可能找到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方案。好，那讲完了最失望，有没有什么比较遗憾想再次造访的地方呢？
这个就可以拿来说大英博物馆了。感觉我本来开始说我不是一个看博物馆的人，但是感觉在大英博物馆光中国馆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在仔细的看，他们真的就是有包含很多东西，如果你每一项都要仔细的去听讲解，然后 每一项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话，就感觉一天的时间都不够。因为当时我看中国馆的时候，就是每一个项目都有好好的去听他的讲解，所以整体看下来就花了大半天的时间。最后其他的馆就只能匆匆的看一看，就要赶去看下一个馆了。然后中国馆里面比较让我震撼的就是他们有很大一个大馆来放收藏的瓷器，然后各种都讲解的非常的清楚呀，然后各种不同的瓷器都有摆放出来，就感觉特别的好看。
嗯，叶子逛这个大英博物馆呢，是抱着一种打卡式心理，因为我们租的那个讲解器上面列出了前十样大英博物馆的最佳收藏，然后我就是按照他那个大英博物馆最佳收藏走的，发现大英博物馆真的是非常的大，非常的走不清，而且我觉得它的布局非常的凌乱，以至于我这样的路痴就是迷失在里面，就是找不到下一个地方，所以我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在找路这个问题上，
还要准备好一双好走的鞋子，不然的话一天走下来脚都要废了。
对，但是大英博物馆里面好像是有超过多少万件藏品，我也是不太记得了，所以说又是一个免费的博物馆，所以说每一个去伦敦的人，我觉得如果喜欢的话，其实是可以多次造访的。
对，
好，其实除了这种景点式的，我们当然还去了一些体验式的，像是我们去了陛下剧场的歌剧魅影。那小鹿觉得歌剧魅影怎么样？
这是我第一次看这种音乐剧形式的表演，然后虽然有点累，不小心睡着了，但是整体感觉他们的表演还是舞台布置还有他们的音乐呈现都是特别震撼，然后真的亲身现场听跟在网上看他们的录播版还是感受不太一样，因为这个主要就是感受一下他们的气氛和现场表演的感觉，所以感觉很值得去一看。然后还有一个小建议，就是因为我们当天就是当天决定的，所以他们有一个网站叫做 Last Minute Ticket， 是叶子发现的，所以如果大家没有时间计划的话，可以在当天有时间看一看，这个票价就会便宜很多。
对，但是其实我们那天买的票是有一点问题的，我后来发现它为什么那个票价会便宜，因为它前面是有一根柱子，有一点点遮挡，所以说对于就是这种要求非常高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可能你就需要特别去关注一下这个座位的一些选区，但如果只是想单纯体验感受的话，其实我觉得坐在那样的位置有这样一个票价已经算很不错了。
嗯，
对。那么我们的英国行程其实大概就是这些了，当然英国有特别多的好吃的，而且英国的好吃的大多数也需要提前定位。像那我们最后请小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去了哪些地方吃饭。
我们有去一家印度餐馆，伦敦好像特别多印度餐馆，
对，特别
多，这家也是一家创意印度菜，我们去吃的早餐，感觉就是有一种印度菜跟西餐或者是墨西哥菜结合的那种感觉，比较有特色。然后
名字是叫
Dish Room，
对，它好像是个连锁店，在英国有很多家。
对对，我们当时就是顺路的在去大英博物馆的路上，
对，
去吃了这一家。
对，当然我们还去了吃了深夜食堂。
对，我们当时看完，因为赶去看音乐剧，然后没有时间吃饭，看完之后在附近惊奇的发现有一家兰州拉面。就迅速的奔过去吃了，
味道还不错，感觉
对对对，
其实还挺惊喜的。当然讲到中餐，其实我跟另外一个朋友还去吃了当地非常有名的 food truck 过来的一家叫做包的店，就是他专门做那种小的那种包，然后裹一些东西，其实还挺有特色，挺那个的。英国总的来说吃的物价不算太高，也不算太便宜，是一个比较适当的一个价位。
对，可能比美国稍微贵一些。
对，我们俩特别有意思，我们俩在最后一天这个逛街行程中强行给自己加戏，就是加入很多甜品，就是应该是在一两个小时之内不知道吃了多少种，
奔跑边跑边吃。
对对对，然后我们当时是参考了一个叫做红领巾的一个
微信公众号，
然后怎么说呢，这种微信我只能说吃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
对，然后可能带一些广告色彩推荐的就比较
对，就是其实我们吃了各种什么提拉米苏还有各种的，其实最后好吃的也只有那一两个吧。
嗯，就这个抹茶冰淇淋还挺不错的。
对，除了这个吃喝玩乐之外，当然逛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由于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就不在这儿一一跟大家细谈了，但是不得不承认英国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适合逛街的地方。所以说能让小鹿简单跟我们聊聊我们去哪儿逛了吗？
我们有去 Selfridge 和 Harrods， 都是英国比较出名的两个大百货公司。但如果建议大家想逛的话，集中在一个百货公司逛会比较方便一点，因为他们涵盖的品牌都还是挺多的。或者是你们逛完百货公司觉得比较无聊，可以在他们的牛津街，整条街上都是各种各样的品牌，然后就可以好好逛一逛。如果可以专门留一天出来逛街，如果是专门想要去逛街的朋友的话，
对，我觉得英国这种地方就是像你翻开一本杂志，杂志里所有的东西都呈现在你面前的那种惊喜感，可能是我们这种生活在美国村里的人才会有的感受吧。确实是国际大都市。好啦，我们今天的节目由于时长有限，就不得不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在节目快结束之前，我们给小鹿一点时间，让他来跟我们聊一聊去完英国之后的感受吧。
嗯，就感觉在长时间的工作之后留一些时间出去旅游旅游，放松放松，还是会带来很不一样的感受的。然后感受各个地方不同的风情啊，回来之后再仔细回想一下旅行当中的各种各样的经历和各种各样的东西，还是比较
有趣
的，值得的感觉。
对，而且会有很多照片什么之类的，而且英国真的是一个特别适合旅拍的地方。
嗯，
可能是到年末了，所以整个人总是多愁善感的，想怀旧想展望。刚刚在来录节目之前呢，我开着车从北边经过西雅图的 downtown，看到了无论何时都分外美丽的西雅图夜景，突然就想这么发着呆一直看着。旅行久了总要有一个地方落脚，人在旅途可心不能一直在漂泊。那么在收听节目的你们，这儿不眠的西雅图是你们心里的那个栖息地吗？我们的英伦时日就在这儿，那我们期待你的下一个英伦时日。听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下期再见。